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 ,40.3 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人大就香港议员宣誓风波释法触发强烈的反响。青年新政的游慧晶说，北京在香港法院未有判决前就释法是消灭香港法治。
法官有足够的法理依据作出公正的裁决，还未判就已经说要释法，香港的独立司法权寿终正寝。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克林顿和川普同时到北卡罗来纳州竞选，阿拉伯再度启动人道停火。下面请听由张明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审结特区政府就本土派立法会议员资格提出的司法复核案，但仍然未有作出裁决之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提出就基本法第104条关于宣誓的条文释法，引发香港各界的强烈反响。据香港媒体星期五的报道说，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慧珠在北京证实，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主动就香港议员宣誓问题提出释法，相信是因为涉及到国家统一以及是领土完整等重要问题。他认为在法院裁决之前进行释法不妨碍香港法治。特区政府在下午亦都是发表声明，指特区政府星期四晚在有关青年新政梁仲恒以及是游慧晶两位议员的司法复核聆讯结束之后，接获北京通知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问题已经列入人大常委会的议程，而律政司星期五就上午就已经是告知了法院。香港民主党随后发表声明，强烈反对人大释法。民主党是重申宣誓风波等法律的问题都是香港内部事务，议员是否完成宣誓是香港法律条文解释的问题，不需要基本法条文解释，香港完全有能力通过法院是解决争议。而公民党的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就发起法律界下个星期二从高等法院到终审法院的黑衣静默是游行，抗议人大释法。青年新政的游慧晶以及梁仲恒就在下午是回应表示，北京在香港法院未有判决之前就释法是消灭香港的法治。梁仲恒仲表示，特首梁振英以及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要负上责任，批评他们要消灭香港人对自由的呼声。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星期四晚上都是出现了在赢得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北卡罗来纳州竞选。希拉里·克林顿在党内初选的时候竞争对手桑德斯是参议员，在北卡首府罗利的竞选集会上介绍克林顿出场。而同时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在距离没几远的萨尔玛亦都参加了一个是退伍军人的集会。他们两人照例是互相攻击对方是没有当总统的资格，同时亦都呼吁他们的支持者一定要参加投票。
We know Hillary can't be trusted. We've learned that. With America's security, you take a look at her email situation.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ings are going to change. Change is part of life. That much is certain.
克林顿在较早的时候在北卡的格林维尔的集会上就提醒公众，川普永远不将自己放在第一位，根本不在乎他的举动会伤害其他人。克林顿说川普无法控制侮辱妇女以及少数族裔的冲动，他还批评川普是浅薄危险。美国总统奥巴马真是在佛罗里达州为克林顿助选，他在杰克逊维尔的集会上就告诫选民不要认为胜券在握而放松警惕。奥巴马还说大家是有机会创造历史，千祈不要令到这个机会流失。奥巴马总统还批评参议院共和党人拒绝讨论他所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共和党人说他们要等到新总统产生才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呢啲嘅参议员已经表示，未来佢哋会阻止希拉里·克林顿提名嘅大法官人选。星期四公布嘅两项重要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响可能参加投票嘅选民当中系领先。纽约时报亦系 CBS 新闻嘅民调显示，克林顿系得票率系45%，川普系42%。而华盛顿邮报同 ABC 嘅新闻嘅民调显示，克林顿系47%，川普系45%。美国军方正在系更新全部三大核武器投放系统，以维护美国嘅战略威慑能力。但系呢一个嘅行动唔应该系引发国际核武器嘅竞赛。美国国防部长卡特11月3日响战略司令部司令职位交接仪式上边表示，冷战结束之后嘅25年以嚟，美国系未有适当维护核威慑能力，三大核武器投放系统正在系面临住过时嘅危险。美国表示，中国同俄罗斯正在建造以及系更新核武器。卡特表示，虽然在过去的1/4世纪当中，美国是未有建造新的核武器，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继续在建造和更新核武器。卡特说，美国不能够再等待，但是亦都只会更新已经有的那些核武器的投放装备，因此不至于刺激其他国家大力发展核武器。卡特仲说，核威慑更新项目包括更换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替换老旧的洲际弹道导弹，亦是替换陈旧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美国表示，核威慑力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维护这项威慑力是国防部的首要任务。俄罗斯宣布的10小时停火星期五在叙利亚交战城市阿勒颇生效，反政府人员和平民都被允许离开这座城市。俄罗斯总参谋长杰拉希莫夫这个星期交咗的时候表示，同时经叙利亚官员批准的停火目的是在于避免毫无意义的伤亡。杰拉希莫夫说，反政府的人员将会被允许经两条通道撤离这座城市，一条通往土耳其边界，而另外一条则是通往伊德里卜城，并不要求反政府人员交出他们的武器，而另外有6条撤离的通道供希望撤离的平民使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身在北京开会的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谭伟珠星期五证实，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主动要求将基本法第104条纳入今次人大常委会的议程。有关释法的内容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公布。这次是北京人大首次在香港法院未有判决之前主动就立法会宣誓风波司法复核案有关的基本法条文进行释法，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和反对。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和尤伟贞说，释法只会更助长港独，而由多个非建制派政党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即是11月6日将会再次是发起反释法的游行。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的电话，就请他连线报道香港各界反对北京人大释法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刘耀玲你好。
咁身喺北京开会嘅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谭伟珠星期五证实，人大将会就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有关嘅基本法条文释法。咁谭伟珠透露有关释法嘅内容主要系乜嘢呢？
是咁，香港传媒连日嚟已经引述消息表示，正在北京举行的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就立法会宣誓风波有关嘅基本法条文进行释法。星期五朝头早11点，身在北京开会的港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谭慧珠向传媒证实，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主动要求将基本法第104条纳入今次人大常委会的议程。他表示，北京提出释法主要是因为立法会宣誓事件涉及中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的重要课题。谭慧珠表示，现时不能够透露人大常委会正讨论哪几项条文，但是当中一定包括第104条。至于释法的时机，谭慧珠认为现阶段释法定是等待终审法院的阶段才释法，只是权衡轻重的问题，但是并不妨碍法治的。 刘宇玲。
咁另外一位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星期五亦都有向传媒透露，北京人大即将就基本法嘅条文释法噶。咁田北辰对于释法有咩睇法呢？
是咁，身兼港區人大代表嘅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星期五就喺電台節目透露，正在北京召開嘅人大常委會會議星期五下晝將會就係唔係為青年新政游蕙禎、梁仲恆引發嘅宣誓風波釋法問題放入議程，預料有關嘅議程未來兩日會喺會上討論，並且喺下個星期一，即係11月7日表決。田北辰表示，北京在法庭宣判之前釋法是史無前例，更加是未審先判。田北辰形容人大釋法就好像火力大的大炮，擔心先例一開，香港人好怕以後會不會有什麼到法庭，你轉過頭又釋法。不過田北辰認為，將來或者會再有類似立法會宣誓事件發生，立法會主席難以處理，因此他對北京的做法表示可以理解。田北辰又認為，相信是因為宣誓事件涉及中國領土完整的問題，這個正正是北京不容超越的底線。田北辰表示，北京釋法不單只是針對青年新政兩名立法會議員的宣誓，亦都是針對因為支持港獨被取消參選立法會選舉資格的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和香港民族黨陳浩天提出的司法覆核案件，直此表明影响到中国领土完整的人都不能够当上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又表示，他同埋香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一样，希望能够循香港本地法律程序解决事件。釋法是最后一着，一旦釋法，北京必定会派人来香港解释。刘宇玲。
咁汤慧云，北京人大针对香港立法会嘅宣誓风波释法，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梁仲恒同埋游蕙禎有咩回应呢？
系咁，青年新政两位立法会议员游蕙禎同埋梁仲恒星期五下昼一同会见记者，回应人大释法。游蕙禎表示，呢一次釋法風波係北京借題發揮，打壓異己，不惜破壞香港嘅法治同埋三權分立，取消佢同埋梁仲恆嘅立法會議員資格。游蕙禎表示，有關立法會宣誓事件已經進入香港嘅法律程序，相關嘅法例都有涵蓋到宣誓嘅安排，法官有足夠嘅法理依據作出公正裁決，仲未判決就先進行釋法，係破壞香港嘅司法獨立。聽下游蕙禎點樣講啊？
仲未判就已經話要釋法，香港嘅獨立司法權壽終正寢，中共以人治取代法治，不斷地恐嚇威脅香港人，所謂的泱泱大國行為等同流民。我是民選議員，由民意授權我進入立法會，早在不同的場合我一早明示過，一定會效忠香港的市民，竭盡所能為香港市民服務。當權者刻意扭曲法例和基本法進行打壓，客觀的效果等同於反民主和滅聲。
而梁仲恒就點名批評中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和香港特首梁振英要負上全部責任，他又呼籲香港人要團結，他認為本土派和香港人是命運共同體。而游蕙禎和梁仲恒的代表律師表示，暫時未有下一步行動的。李玲，
梁仲恒和游蕙禎是否認同他們宣誓的方式引起北京人大釋法需要負一定的責任呢？
是咁，梁仲恒同埋游蕙禎回应记者提问嘅时候，都表示唔认同佢哋嘅宣誓方式引起北京人大释法，佢哋需要负一定嘅责任噶。梁仲恒就表示，北京的釋法權早已存在，無論香港發生乜嘢事，北京都有權釋法。他認為香港人應該要思考呢一種權力的分佈可唔可以維持到香港的制度同埋文明。梁仲恒又表示，釋法是輸打贏要，就好似球賽打到一半，政府冇把握勝出就更改球賽的規則，呢個唔係香港人認識的法治。而游蕙禎就表示，釋法風波是特首梁振英競選連任的選舉工程，北京的釋法權一直存在，青年新政只是有幸令到中共撕破羊皮，露出羊相。 露出狼相。刘宇玲，
咁梁仲恒同埋游慧晶认为，北京人大释法系咪反而会助长港独呢？
梁仲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国两制和香港独立原本是香港人对于香港政体的两个想象，他形容两者是竞争对手，而释法是会打击一国两制，亦都会助长一国两制的潜在竞争对手的。听下梁仲恒怎样说。
另一个必然出来的客观效果就是他会助长了一国两制的潜在竞争对手，究竟会是一国一制还是香港独立？我相信香港人不会选一国一制。
梁仲恒又说，释法会令到香港年轻人对北京产生更大的离心，亦都很可能会走向更加激进的抗争的。听下梁仲恒怎样说。
不只是因为香港没有我们的文明制度以及法治，而我们认清楚的东西是谁在这里破坏我们的文明制度以及法治，而当那个答案是北京政府的话，其实很难怪有很多的年轻人是对于中共产生了你所说的离心力。
游慧晶接受台湾中央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北京透过释法取消他和梁仲恒当选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将会更加助长港独的势力。事件亦都反映特首梁振英为了角逐连任，不惜破坏一国两制的精神。游慧晶又表示，按现时基本法规定，北京是无权取消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当选资格，如果北京透过释法干预选举结果，是直接干预香港事务，将会破坏一国两制和香港固有的价值，公然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
刘宇玲，汤云，立法会的非建制派最大党民主党对于北京人大释法有什么回应呢？
是咁，民主党星期五发表声明，强烈反对人大释法。民主党表示，据报道，北京人大常委会将会就基本法第104条进行释法，释法的范围包括青年新政立法会议员宣誓风波，同埋正在审理中的梁天琦同埋陈浩天司法复核的申请。对此，民主党表示强烈反对人大释法。民主党重申，梁仲恒议员和游慧晶议员的宣誓内容带有辱华成分，是完全不能够接受。民主党亦都反对香港以任何方式独立。不过民主党认为，宣誓风波、梁天琦和陈浩天的司法复核申请都是香港的内部事务，议员是不是已经完成宣誓是关于香港法律条文解释的问题，不是基本法条文解释的问题。香港完全有能力透过法院解决这些争议，人大释法是完全破坏一国两制，将会对香港的独立司法体系和终审权带来极严重的伤害。民主党已经紧急去信立法会内会主席李慧琼，要求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出席星期五下午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会议，解释特区政府对释法的立场和回应议员提问。不过袁国强以不得闲和不适宜在现阶段评论为理由，是没有出席立法会星期五的内务会议。而民主党亦都去信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要求引用议事规则，将原定在下个星期三，即是11月9号举行的立法会大会提前到星期五，即是提前到星期六，即是11月5号，即是北京人大释法之前举行，令到立法会可以紧急讨论释法事件。而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就批评，人大今次释法是黑箱作业，快刀斩乱麻，不单止是释法，而且是判埋案。而公民党就表示，星期五已经去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强烈抗议人大常委会主动解释基本法的。刘宇玲，
身为律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就分析，人大释法对高等法院星期四刚刚完成聆讯的宣誓风波司法复核是有什么影响呢？
是咁，本身係香港執業律師嘅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谨申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目前難以判斷人大釋法對宣誓風波司法複核判決嘅影響，因為釋法嘅條文同埋內容仍然未公布，到下個星期一相關嘅內容公布之後，先至會明朗化。 涂谨申表示，释法的内容越仔细，对香港的伤害就会越深。听下涂谨申怎样讲啊？
因为你越仔细咧，就即系好似你判埋案咁啦，就变咗你唔系识一个宪法，而系你好似去立紧一个本地法律，然后规范香港的某一个情景嘅行为。咁你即系变咗好似系一个不单止好似做法院啊，仲做埋香港立法机关立法嘅工作啦。
系咁，涂谨申亦都表示，高等法院星期四已经完结宣誓事件司法复核嘅陈词，而法官到目前为止喺释法之前仲未宣判，法官仍然可以按释法前嘅情况去判决。但系如果法官喺释法之后，即系下个星期一仲未宣判，有可能要传召案件几做嘅代表律师再次到法庭陈词，因为有新嘅约束法院嘅法律解释出现，法官可以询问各方代表律师系唔系需要再陈词，如果有，法官系可以再考虑噶。刘宇玲，
咁自决派嘅年轻政党香港众志对人大释法有咩回应呢？
系咁，香港众志星期五以释法将至，全民上街守护香港为题，发表声明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就住基本法第104条释法，企图以维护国家统一同埋領土完整為理由，全面壓止所有提倡香港前途自決嘅反對聲音。香港眾志表示，基本法第104條規範司法、立法、行政機關嘅主要成員係就職時候需要宣誓擁護同埋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預計人大常委會將會就何謂擁護同埋效忠劃下定論，藉此打壓意見，將香港人嘅民選議員拒諸議事堂外。香港眾志表示，中共呢次以國家安全之名釋法，藉此以言入罪，本質同帝制下嘅民治欲、中共治下嘅國安法、2003年意圖喺香港立法嘅23條無異。釋法係鉛制香港人嘅言論思想自由。香港眾志仲話，在中共的鉛制之下，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完全不能夠保障香港人的權利、自由、生活方式的憲法和制度，香港人必須以超越現有制度框架的想法去實踐民主運動，以自決為目標，建立真正保障香港人的健全制度。黎月玲，
是的，湯雲，那請你講一下香港法律界對北京人大釋法有什麼回應呢？
是咁，香港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将会发起静默游行，在下个星期二，即是11月8号傍晚5:45，由高等法院出发，游行到终审法院，即是前立法会大楼，呼吁参加者着黑衣响应。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慧珠表示，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主动要求就基本法第104条释法。郭荣亨认为，基本法第104条列明所有公职人员，包括立法会议员或者特首等等，需要作出宣誓，条文非常简单，睇唔到可以怎样去解释这个条文。他表示，人大常委是解释一条条文，而不是去修改条文，甚至将条文的字面解释扭曲，或者加插一些根本字面没有的东西。他认为这些不是解释，而是修改，如果想修改条文，明显已经是超越了人大本身的解释权。郭荣亨表示，看不到有任何空间需要释法，认为现阶段释法对香港带来极大的伤害。而香港律师会回应北京人大释法表示，关注就人大释法带出的问题，理事会将会在下个星期二讨论这件事。律师会表示，司法独立是香港的重要基石，根据基本法，人大常委有权对基本法作出解释，但是考虑是不是同埋怎样就基本法作出解释的时候，应该慎重考虑可能对香港造成的影响。黎月玲，
咁由多个非建制派政党团体组成嘅民间人权阵线会发起咩行动反对北京人大释法呢？
系计咁样计，今个星期三即系前日，民阵发起个即系前晚人民阵发起个反释法游行之后， 民陣星期五下午宣布將會以守護香港法治、反對人大釋法為題，在星期日即是11月6日下午再次發起遊行和集會，呼籲香港市民參與，而多個非建制政黨和團體包括民主黨、公民黨、青年新政等等都將會參與星期日的遊行和集會的。民陣召集人歐樂軒表示，明白市民在雨傘運動之後對於上街爭取民主還有乜嘢效用是存疑的，但他認為不走出來都見不到有乜嘢改變。歐樂軒表示，以往亦都沒有人估計到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和2014年9月28日的抗爭會演變成50萬人上街和之後的雨傘運動，因此暫時不能夠預計星期日的遊行人數。他認為無論人多還是人少，始終都是希望凝聚到香港人的。黎耀玲，
那香港政府對北京人大釋法有什麼回應呢？
是咁，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五下午同埋多名財金官員以公布樓市新辣椒為理由召開記者會，會上多間傳媒追問港府對北京人大第五次釋法的立場，但是梁振英都拒絕回應，他只是話港府關注釋法問題，並且已經接獲北京通知人大將會釋法，但是對釋法的詳情、範圍和決定要等人大宣布了決定之後再一併作回應的。李宇玲，
好了，麻煩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结束访问中国之后，国民党立委表示此行就青年议题达成了一定的成果，民进党立委就批评感受不到对两岸和平有什么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前随同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参访中国的该党立委许玉仁表示，这次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相当关注两岸青年人的未来，亦都是双方达成最多共识的议题。
我有去参加这个两岸和平论坛，那结束之后他们有发布46个项目，那这46个项目大部分都跟两岸的青年还有教育。
许玉仁表示他又参加两岸和平论坛，结束之后发布了46个项目，大部分都跟两岸的青年和教育有关，尤其是在两岸青年交流，还有帮助台湾人去到中国大陆创业，进入到中国的企业实习，甚至给陆生来到台湾的企业实习。许俊仁委员又说，中国大陆方面确实释出了某一种程度的善意，台湾内部不应该再持续政治口水战一直虚耗下去。台湾的中国时报报道，除了既有创业创新项目之外，大陆方面还将会扩大台湾青年人去到国企实习的名额，招聘260名大学教师计划，并且斥资5000万人民币鼓励两岸学者科研合作。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回到台湾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还谈到此行成果不错，在今年年底之前将会协助泛南8县市去到大陆进行农特产品和观光旅游等展览。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外界本来就质疑洪秀柱倾中，这次的洪集会更加肯定国民党快要被染成红色了。
哪有一个最大在野党的一个党主席到对岸去，然后去谈回来的是
庄瑞雄话，边度有一个最大的在野党的党主席去到对岸呢？倾到翻嚟嘅系蓝色执政嘅县市有农产品嘅利多，好似系除咗呢8个县市之外，所有县市嘅选票佢都唔要啦。呢啲实在系不像话，在野嘅党讲乜嘢军事互信，呢啲议题都应该拿捏一下自己嘅份量角色。适不适合去谈？庄瑞雄委员又指出，感受不到洪秀柱此行对两岸和平有啲乜嘢嘅贡献。如果两岸嘅和平只能够睇中国嘅面色，呢啲唔系真正嘅和平。同时，民进党政府已经释出咗太多嘅善意，中国亦都必须考量一下台湾人民嘅想法同耐性。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认为，两岸和平发展论题就是中国统战嘅主场，国民党喺中共面前根本唔敢割表中华民国。只能够变得越来越似中共的附随组织。李俊毅又说，洪秀柱希望这个论坛能够成为两岸的二轨交流，但是台湾政府以及人民都没有授权，看来习近平也没有这个意思，全部都是行礼如仪的应付，洪秀柱只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 目前完全执政的民进党没办法做的事，国民党希望透过这个论坛继续马政府时代所创造的两岸红，为了台湾的产业和在大陆的台商贡献一份心力。李艳秀委员还指出，台湾人民绝对不希望两岸的政治僵局持续下去，民进党政府一定要思考清楚，不能够只是想新南向政策，完全不理目前西向的情况。此外，国民党智库国安组召集人，同时亦是这次论坛政治组共同主持人的林毓芳表示，在会里面触及了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问题，大家的共识是先从学术探讨开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新闻提要。南韩总统朴槿惠否认受到好友邪教式的影响，瑞典外交官正是全力争取被北韩关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南韩总统朴槿惠星期五向全国发表演讲的时候，第二次是道歉，试图平息使到政府声誉受损的腐败丑闻，令他带来的越来越大的辞职压力。一项针对涉及到数百万美元的推销阴谋的调查，粉碎了朴槿惠精心打造的青年领导人的政治形象，迫使到他的幕僚以辞职来应对可能的刑事指控，亦都使到他更加孤立，亦是力不从心。而这个阴谋的计划的组织者据称就是总统的多年好友崔顺实。朴槿惠否认了一项耸人听闻的指控，声称他和崔顺实一家参与了举行邪教式的或者是撒满教式的仪式。南韩总统朴槿惠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接受关于这次丑闻的调查，这个在法律史上是史无前例，从未有过南韩总统在调查当中直接被检察官问讯。北韩关押的两名美国公民已经是几个月未有获准得到领事探视。代表美国利益的瑞典驻平壤大使馆表示，目前在竭尽全力争取他们获释安全返回美国。过去一年，北韩以损害国家利益罪判处两位美国公民监禁。出生于南韩的韩裔美国公民金东柱，今年四月以间谍罪以及盗窃国家机密罪被判处十年劳教。金东柱自从被逮捕之后，从未获得领事探视。金东柱被判刑之前，来自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阿姆比尔被控盗窃饭店政治宣传品，被判刑15年。他们两个人都是在北韩电视上面表示认罪。已故中国民权活动人士吴允达创办的劳改基金会表示，从11月1号起，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劳改基金纪念馆以及办公室是暂时关闭。劳改基金会的通知说，暂时关闭的原因是劳改人权组织终止了给纪念馆的拨款。劳改纪念馆在2008年由劳改基金会成立，旨在是保存那些劳改受害者的记忆，并且教育大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暴行。劳改基金会的创始人吴宏达四月在洪都拉斯和朋友度假的时候去世，享年79岁。土耳其官方新闻机构表示，星期五在东南部城市迪亚巴克尔系发生的汽车爆炸造成了至少8个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有关官员说，这次的袭击地点是在警察局附近，爆炸发生的前土耳其警方连夜逮捕了议会的第二大反对组织支持库尔德人民民主党的联合领导人以及该党内的至少11名的立法委员。这些立法委员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个地区的库尔德人。土耳其国内的左派以及进步派人士亦都被作为是恐怖主义调查的一部分被连夜逮捕。迪亚巴克尔政府办公室表示，非法党派库尔德工人党已经是声称对这次的袭击事件负责。库尔德工人党已经在土耳其东南部地区进行了30年的反叛活动。数百名法国警察星期五开始在巴黎东北区的拆除了一处规模巨大的难民营，而与此同时，法国政府正在努力从街上清除难民，并且将他们送往收容中心。 援助组织表示，位于两个地铁站之间的运河沿线的难民营内是至少是大约有3000人，大批难民是带着他们的东西，是等候大巴士将他们接往一个收容中心，他们在该处可能会得到适当的安排。警察是在黎明的时分是抵达，他们将帐篷里面或者是床垫上面是睡觉的难民叫醒，有些难民对这次将会前往的目的地是感到困惑以及是忧虑。三年前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出生的一对大熊猫双胞胎星期四是被送回中国。动物园方面表示，名叫是美伦以及美焕的熊猫当日清晨是启程，目的地就是成都的一个大熊猫研究中心。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名工作人员是会陪同前往，他们带上了375磅的粥、8加仑水，以及是包括甘蔗、香蕉以及是饼干在内的25磅零食，令到两只的熊猫是在途中享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新一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11月3日宣誓就职。美国国务卿克里当日上昼喺美国国务院为金盛容主持咗宣誓就职仪式。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喺华盛顿报道。
金盛容喺就职仪式上面重申，美国会继续保持同菲律宾嘅同盟关系。金盛容说，今年正值美国和菲律宾关系建立的70周年，美国要纪念并且再次肯定彼此由于共同牺牲、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缔造的历史。当然还有两个之间坚不可摧的防务条约。美国多年来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菲律宾外国投资的重要来源国。金盛容说，他非常期待继续两个强而有力的经济联系，强化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千年挑战公司所做的出色工作，促进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金盛容出生于南韩首都首尔，2008年至2011年期间，他担任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的美方首席代表，2011年至2014年出任美国驻南韩大使，并且从2014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盛容一共12次前往北韩，对北韩核项目进行过实地的考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之后，曾经对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领导人出言不逊，并且辱骂过上一任美国驻菲大使戈德堡，之后又发表远美亲中的言论，令到美国和菲律宾关系出现紧张。
I am confident the ties between our peoples and the affinity for our values and our hopes。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主持就职仪式的时候说，即使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这样的分歧，他们美国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非常有信心。他又对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两国相近的价值观和希望抱有绝对的信心。克里又说，美国将会继续履行对保护菲律宾主权、独立和安全方面的承诺。克里又表示，他希望能够在任期结束之前再次访问菲律宾。目前有25万美国人居住在菲律宾，400万菲律宾裔的移民居住在美国。外界认为美菲安保同盟关系对菲律宾十分之重要。杜特尔特虽然敢于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大国关系的博弈，但是不会触碰的美菲同盟的底线。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一份最新的报告当中分析了美国国会不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可能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带来的风险。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他们正在与国会议员进行密切的沟通，尽一切可能争取该协议在今年获得通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杰森·弗曼星期四下午在对媒体举行的电话会议上表示，有很多的研究和数据证明，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长远的好处，包括推动增长、提高生产力和就业。而经济顾问委员会在最新的报告中更进一步地分析了不通过这个协定可能造成的后果。杰森·弗曼说，最可能发生的是其他国家会继续深化他们之间的贸易交往，这个会转移与美国的贸易，减少美国的出口， 減少出口行業的就業以及出口帶來的更高工資。這個對美國經濟帶來的損害大大超過維持一年的現狀。該委員會以日本的市場為例，分析了 TPP 沒有獲得通過而美國不在內的亞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 獲得通過的情況下，美國和中國企業出口到日本的產品所面臨的不同的關稅。芬曼表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在產品出口工業工作的500萬人和中國相比將會遭受直接的競爭力方面的損失。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是由中國和日本等16個國家談判的區域性貿易協議，其中包括7個 TPP 成員國。美國貿易代表麥克爾·弗羅曼在對媒體的電話會議上還特別強調了不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對美國在全球的威信、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以及戰略利益造成的影響。弗羅曼表示，整個奧巴馬政府都在做出最大的努力，爭取在今年使這個協議獲得國會的通過。他說，在過去的幾個月，他已經和95位共和黨眾議員進行了交流，以獲得他們對這個協議內容的理解和接受。參加這次電話會議的全國牧場主牛肉協會的副總裁海文·克斯特表示，如果美國國會不通過 TPP， 這個會使中國接管國際貿易，而且會很大的影響美國今後與日本這個重要市場的貿易。他舉例說，如果 TPP 獲得通過的話，美國每年單是向日本就可以增加價值8億美元的牛肉，而這個對美國的經濟以及就業都有很大的好處。美國之音記者李雅，華盛頓報導。
日本每年从事中日韩三国民意调查的非盈利机构言论 NPO 在星期三发表了今年的舆论调查报告。这次的调查结果是展示了一年来两大民调变化。第一，是中国被访者相信中国在亚洲增大影响力的睇法大幅下降。第二，是中国被访者不信任南韩的意识迅速上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柯南在东京报道。
日本言论 NPO 是近年深受中日两国重视的着重东亚关系调查和分析的非盈利机构。星期三，该机构在东京六本木国际文化会馆召开记者会，宣布了今年六至九月在中日韩三国分别做的日中韩共同舆论调查结果。记者会后，言论 NPO 基于民调结果再举办了第二届日美中韩四国对话研讨会，出席者包括中国零点研究顾问集团董事长袁岳、南韩延世大学国际研究大学院院长孙烈。日方除了言论 NPO 代表工藤太治之外，出席嘉宾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日本综合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长田中坤、前日本驻华大使宫本弘义，此外特别添加美国皮尤调查中心的董事布鲁斯·斯托克斯。工藤太治形容皮尤调查中心参加标志着世界最著名的调查机构重视言论 NPO 的调查。这次调查由言论 NPO、 中国零点研究顾问集团、南韩东亚研究院合作在各自国家实施，提问包括东亚能否实现和平秩序、东亚未来应该有的价值观目标、今后十年各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等九大项，超过40条内容。除了日韩两国是全国性的对成年人实施当面调查之外，中国亦是在全国15个都市有效对1520名18岁以上成年人实施当面调查，其中对亚洲地区发生纠纷的原因日韩。中日韩被访者都显示最相信可能的原因是竞争能源，中国被访者相信其他原因依次序是中日关系 71.6%，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和美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的对立 65.7%。 日本被访者相信的其他原因依次序是朝鲜半岛局势 65.2%， 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和美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对立 57.7% 等。南韩被访者相信其他原因依次序是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 84.5%，亚洲出现新的持有核武器国家 80.9% 等。在美军出动的是非项目上，假设中台发生军事冲突，日本 32.5% 赞成，南韩 41.9% 赞成美军出动。 假設中日圍繞尖閣諸島，亦即是中國稱的釣魚島發生衝突，日本有 56.3%， 南韓 36.9% 贊成美軍出動。假設北韓侵略南韓，日本 57.7%， 南韓 91.1% 贊成美軍出動。假設北韓侵略日本，日本有 69.7%， 南韓有 41.8% 贊成美軍出動。中國的民意調查將這一項改成美軍是否會出動對中台衝突，54.4% 相信會對中日衝突，64%相信會對北韓侵略，韓日超過61%相信會。但是言論 NPO 代表工藤太子說，今年各項調查結果和去年的結果相比，發生最明顯變化的問題是包括中國在內，預測中國在亞洲影響力擴大的被訪者減少和中國人對南韓的意識單方面惡化。他說不安定的東北亞地區今後應該怎樣謀求和平秩序，存在什麼課題，日中韓作為當事國應該怎樣為地區和平而合作，希望基於這些目標彼此理解周邊國民的感情和意識，推進民間對話，構築有利環境。對未來十年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擴大的問題，日本 51.9% 認為會，比去年結果減少 8.4%， 南韓 71.2% 認為會，同比減少 8.8%， 中國 66.4% 同比減少 16.1%。 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分析說，今年的調查結果說明，包括中國人在內對中國貢獻國際的程度和對地區的影響力等首次出現疑問，這是過去一年來中國面對南中國海糾紛問題的態度和國際海洋法庭仲裁結果，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的狀況等出現黃信號，或者開始出現會變成紅信號，令中國國內亦開始產生不安，可能與習近平政權在各項領域採取的嚴控有關。中国民意调查中 34.9% 表示南韩可信任，比去年 56.3% 下跌超过两成。18.5% 表示日本可信任，比去年 8.9% 增加近一成。针对中国人对南韩日本的意识变化，郭家斌广泛认为，与过去一年南韩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导弹导致中韩政府关系恶化，中国传媒发动攻击南韩的舆论背景影响中国人对南韩意识恶化，而随着中国国民出国旅游增加，访日与访韩结果亦改变了中国人对日韩的意识。不过研讨会台下不少听众相信调查是在南韩总统朴槿惠最近被揭发向密友泄露国家机密的丑闻前实施，丑闻可能进一步影响南韩的信任度。还有一些议论认为，中韩民间早就存在大致高勾例，小至筷子文化等历史渊源争议和中韩渔业不时纠纷，很多中国人不满南韩，但是碍于国策维持沉默，现在国策一变，这些中国人就开始讲真心话。南韩海洋警备部门11月1号在黄海取缔非法作业的中国渔船时，因几十艘中国渔船抗争，韩方机关枪向天扫射大约600发子弹压制局面，事件中无人受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经济危机和普京加紧控制社会各个的领域，导致俄罗斯各地方不满的情绪增强。克里姆林宫担心各地离心倾向加剧和分离势力抬头，但是俄罗斯的民族矛盾比过去缓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负责国内政治事务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基里延科最近同一批政治和社会学者、政治技术专家分别举行了多轮非正式会晤，主要讨论议题涉及如何将俄罗斯现存政治体制延续下去，为2018年总统大选做准备，以及应对可能出现的分离势力浪潮。克里姆林宫担心在经济危机影响下，分离情绪正在抬头，认为应缓和莫斯科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在叶利钦时代曾经担任过总理的基里延科，没几年之前刚刚辞去俄罗斯核能公司总裁的职务，并被普京任命为自己的幕僚长。基里延科的新职务极其重要，能够对俄罗斯国内政局走向发挥影响。如果普京再次竞选连任，基里延科将是普京竞选总部的实际负责人。 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气氛在表面平静之下，却使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知名的政治分析人士奥列格卡申认为，普京目前内外交困，如同被逼到墙角的老鼠，有可能不顾任何后果孤注一掷。他分析了俄罗斯未来几年政局的几种可能发展方向，包括普京继续执政，但有可能被民众抗议浪潮推翻。普京周围亲信将发动宫廷政变，将普京赶落台。普京将让位给他的一名亲信，但俄罗斯的危机将持续，这个能够将引爆乱局的时间向后推迟两三年。卡申说，还有一种可能是俄罗斯将解体和分崩离析。西伯利亚远东北高加索地区脱离莫斯科独立，信奉伊斯兰教的达旦斯坦和附近的巴什科尔托斯坦会组建自己的独立共和国，总部在拉脱维亚，主要面向俄罗斯的一家有影响新闻网站，没多久之前发表长篇调查报道，讨论了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分离情绪，以及俄罗斯人大批离开当地，图瓦本土文化日渐崛起将产生的影响。图瓦被中国称作唐老乌梁海。西伯利亚东部的瓦库特共和国宪法法院最近做出裁决，只有瓦库特人才是当地的原住民，瓦库特是瓦库特人的历史故土。这一项裁决使在当地的俄罗斯族人处境尴尬。有评论认为，达旦斯坦等其他民族地区亦都可能仿效瓦库特的举动。一名瓦库特的地方官员说，瓦库特油气资源丰富，更是钻石主要产地，但是这些财富都被来自莫斯科普京亲信所控制的财团拥有和开采。瓦库特能够从这些本应属于自己的自然资源之中所获收入很少。同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活动人士索亚谢耶娃说，莫斯科收走了地方上的多数收入，地方手中能够支配的资金很少，这个使地方人士愤愤不平。索亚谢耶娃说，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现在基本都由莫斯科中央财政来负责，地方上在这一方面的支出非常少，这个显然是体制上的危机，波及整个边疆区。后贝加尔边疆区的财政状况目前异常困难，当地去年发生大规模拖欠工资的现象，今年以来乌拉尔地区和中国相接壤滨海边疆区，离中国没几远的伊尔库茨克州，甚至离莫斯科不远的弗拉基米尔州等地都出现了拖欠工资的情况。索亚谢耶娃说，经济危机中莫斯科中央财政优先资助北高加索的车臣、达吉斯坦等地，然后才轮到俄罗斯的其他地区。2014年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曾经出现过呼吁组建西伯利亚共和国的游行活动，那一次活动的主要口号是不再养活莫斯科。几年前公布的俄罗斯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很多西伯利亚地区的居民在填写自己的所属民族时将自己称为西伯利亚人。人口学家认为这个是公众变相表达分离情绪。当地亦都有活动人士呼吁效仿美国，组建乌拉尔合众国、西伯利亚合众国和远东共和国。他们说，西伯利亚沦落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俄罗斯发生政治动荡时，中国还有其他周边邻国所持立场将对分离势力能否壮大产生影响。西伯利亚的一些分析人士在他们的网页上还将俄罗斯地图划分成不同的独立地区，与芬兰接壤的列宁格勒州和卡雷利亚地区，北部出产石油和天然气的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秋明州、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州，以及南部的库班地区和敦贺流域，还有西伯利亚、远东等地都被标上了不同的颜色。俄罗斯只是包括莫斯科周围的几个州。没多久之前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感到民族关系紧张的人数已经跌到了11年来的最低点。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俄罗斯会爆发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去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认为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国家有害的人与十年前相比大幅减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由10月30号开始，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钟和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驻东盟大使贺奇珍表示，过去5年来，东盟成员国家的妇女权利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美国东盟女性领导力学院的东南亚青年领袖计划10月17日在印尼雅加达正式展开。在开幕晚宴上，贺奇珍指出，数据显示接受教育的机会更多，预期寿命提高，妇女分娩时死亡案例减少。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菲律宾，现在有更多的女性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不过很多障碍依然存在，使妇女没办法在东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平等参与并从中获益。贺奇珍大使指出，赋予妇女权利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议题。他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研究，妇女的工作包括有酬劳和无酬劳的工作，可能是发展中经济体降低贫困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他说，研究一再表明，妇女更可能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用来投资在子女的教育上，增加下一代的机会。这个并不是说男性不在乎他们的家庭，他们确实在乎家庭，但是男性将他们的工资投注在子女的健康和教育方面比女性要少。增加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亦都会带来类似效益，受过教育的妇女能够较好地处理他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问题，从而降低婴儿和孕产妇女死亡率，更好地处理医疗保健开支。一项根据219个国家从1970年到2009年的数据所做的研究表明，育龄女性接受的教育增加一年，就能够使儿童死亡率降低将近10%。贺奇珍大使援引联合国妇女署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总结话，但是在亚太地区，解除使妇女全面进入职场的障碍，就可以每年为 GDP 增加890亿美元。他说，显然当社会对女性进行接触、训练和投资，社区得到的效益就越大。基于所有这些原因，贺奇珍说，他作为美国的驻东盟大使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为东盟国家的妇女促进机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又系今日嘅新闻提要。人大就香港议员宣誓风波释法系触发强烈嘅反响。克林顿同川普同时到北卡罗来纳州竞选。喺11点至12点嘅热线电话时间里边，我哋会接听你的电话。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系400-1200-051。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